撒马耳记下19章，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押沙龙逃走了。我们告押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淌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匍匐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洗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阿门。
谢谢雷青姊妹。那我们今天呢，从这一段当中，我们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约押劝止大卫为押沙龙哀哭。那在第1到第8节这边，那大卫因为押沙龙的死而悲泣哭丧，然后使军事的得胜的欢乐却变成了悲哀。从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众民呢就暗暗的进城，好像就是战败的那个。惭愧的民一般，所以呢，约押呢，他呢听到有人来跟他这样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进去见王， 然后跟王说：“啊，你今日使你一切的仆人的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妻妾的性命。那在从这个五到七节这段当中呢，约押讲的话是非常的，就是很刺耳。那他就讲到说，就是，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了，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个呼唤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所以呢，约押他是就是来提醒大卫，他的话是非常的刺耳，因为他也看到说大卫他的那个整个的心是陷入在那个失去押沙龙的里面，而忽略了这个众民。所以呢，他这样的话呢，就犹如提醒灌顶，这样来提醒他。不要因为个人的情感影响到所有将士和城中人民的心灵的沮丧，而进而忽略了国家的安危。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说大卫呢，他要返回耶路撒冷，在第九到第十五节这边。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众支派呢，就建议要引起大卫回来。那当押沙龙背叛的时候呢，这些支派呢？以色列众支派都是跟随押沙龙的，那叛军的势力是很大的。现在押沙龙已经死了，他们就纷纷的议论说：“王曾经救了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现在为什么不请那个不出一言请我请往回来呢？”所以呢，在这个九到十节这边就这样子提到，那他们就是想说，理当就应该拥护王再复位。然后来借此来弥补他们参与叛变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嫌隙。那下半部呢，是讲到犹大这个部位，犹大族这边。那大卫呢，他也借由撒都跟亚比亚，他来提示他的亲族，就是犹大支派，不要落后于人，因为以色列众支派要请大卫回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是。也告诉那个，请那个祭司们来传递，就是邀请他回去。那因为犹大支派呢，因为曾经参加叛变所以他们就是没有迎接大卫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示。那现在经由那个祭司的传达，大卫就不计前嫌，骨肉之亲，然后一束请往回朝，又任叛命的叛军元帅。亚玛撒来代替那个约押为元帅。那第三个部位呢，我们就再来看到，就是这个大卫起誓不杀示每。那从第16节到23节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此段呢，我们就看到示每跟洗巴，还有跟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那在撒母耳记16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知道这个洗巴。这个人他是欺骗大卫的，那示每呢？他呢？他也是，他是趁大卫在落难的时候呢，就是示每呢，他就那个跟就向大卫他们丢石头，然后灰尘扬他，言语咒骂，然后尽其所能的来侮辱大卫。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时候大卫所受的羞辱，不料那个押沙龙他一下子就兵败身亡。那大卫得胜了，那准备要返回耶路撒冷，所以呢，示每我们看到示每跟洗巴他们都是投机分子，那示每呢，他更是见到情势不利已举，所以就立即呢率众来迎接大卫就是盼借此能够得到王的喜悦，那这完全都是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为了确保他自己的生命上的安全。那示每也趁着大卫一行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谦卑的就俯伏在王的面前认罪，求王赦免，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那大卫也知道他的这个虚假，就不再追究。于是他就说 你必不时。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的思考问题。大卫呢，对亚沙龙的死，陷于深深的悲痛里头。那约押呢，对大卫的直言呢，相劝你是如何的来看待？那对王对以色列国有什么样的益处？当约押这样子的来劝大卫王的时候，那若在教会中呢，有你熟悉的主内肢体，那比你年长的，或者是地位比你高的，那行事不对呢，那亏缺了主的名，那你会给予谏言吗？那如果会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表达？那第二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从本段中如何看见大卫治国的智慧。就是他请两位祭司来对犹大的亲族呢来传话，还有这个对这个叛军亚玛撒的那个这样的事情的来处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领袖应有的那个宽大的胸襟的风范的品格，就是大卫是当约押跟他谏言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还有呢，四美，的五路后，他的这个的处理。
好，谢谢九燕姊妹啊。这个大卫要回来了啊，在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啊，又是各样的人物都纷纷登场啊，有不同的讲话，不同的态度哈。那这里可以很鲜活的看到每个人的心思啊和他们的这个性格特点啊。那请大家体会这一段的气氛啊，这一段的气氛是蛮紧张的啊。你就通过他们讲话的那个。啊，很重哦啊，讲的话啊，这个一整就奉着神的名起誓啊，一整就起誓啊。那一个 tension 就是在约雅、亚玛撒和大卫之间啊。约雅来谏言这件事情，谏言的内容是对的啊。这个时候需要提醒大卫了啊，这个不能一味的沉湎在这个丧子之痛当中哈，应该醒过来啊，这个要承担做王的这个责任哈。但是你看这个约雅讲话的那个态度哈，第七节啊，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哈，这个有一点威胁的口吻哈，他可以讲得更柔和一些哈，因为这时候要体谅大卫当时的心情哈，怎么来讲啊？这个大卫讲话也是啊，这个很严肃、很紧张的那一种的态度哈。他作为王，他要回王宫，他希望人来请他哈，他如果是被赶出来了，然后自己又跑回来做王哈，这个好像有一点，所以他希望人能够来配合他，所以他提前来安排哈，让这些人，他先对那个祭司啊，撒都和亚比他讲话，所以这段话讲的也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尤其是讲到亚玛撒这一段啊。如果我若不立他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都是指着神起誓来讲话哈、啊。尤其是到后来21节以后，这个亚比筛啊出来劝大卫的时候，其实亚比筛讲话也不是很客气哈、啊，他用这种挑战的口吻去对大卫讲话，所以大卫有一点。这个火气上来了哈，你看后面他讲话很不客气的，22节以后哈，用很强的口吻啊口气，所以大家去体会哈，这里面虽然战争结束了啊，但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 tension 啊，因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处理呢，也是被暴露出来啊。其实他们的关系讲话哈，都是蛮紧张的哈。那这个时候正是这个时候哈，体现出这个。一方面哈，大卫的智慧、大卫的软弱啊，都被暴露出来了。我们去体会一下哈，这个大卫是怎么处理的啊？那哪些东西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哈，大家记得哈，圣经的话是镜子啊。我们在判断、评断这些事情的同时哈，注意哈，是给我们自己照镜子的哈。我们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受到提醒哈？这是我们每一天读圣经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看到，就是大卫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他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有这么多， 难处，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死掉了，然后就是第一个人物就是这个约押，约押他是公然反抗大卫命令的，大卫说不要去，就是保留他儿子亚撒龙的性命，但是约押他却去反抗王的命令，哈，而且是杀了王的儿子，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杀他儿子这样的一个仇人，这样的一个不听王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将士，哈，来跟大卫谏言，但是因为他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大卫他就能够接受他的这个谏言，哈，能够照着去做，这一点很不容易，哈。那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这个约押的这个谏言呢。啊，就像他最后说的，刚牧师提到的，就是说他还有一点威胁的成分在哈，他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可能没有完全用着爱心去讲啊，也联系到九人姊妹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向他们谏言？一个就是我们有智慧的眼光发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要有爱心去向他来提出谏言。好，怎么说这一点更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请教会里面年长的啊，或者牧师长老啊，向他们来提出这个问题，好，然后请他们一起去讲，好，那你就这样就不会在言语上来得罪别人，甚至把一件好事变成一件坏事，好，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是约押，还有一个就是反叛他的这个犹大支派哈。大卫本是犹大支派的，但是他这一支派的人却是帮助亚撒龙来反叛这个大卫哈。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做法是，他差派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哈，去跟犹大支派的这个众长老说要去挽回他们。而且是他主动提出的哈，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大卫，心胸非常的宽阔哈，而且他还要立这个，他还要立这个亚玛撒啊做元帅代替约押哈，我不知道他代替约押是因为他看到约押这样不听话还杀他儿子，还是因为就是从大局考虑的话，如果是由亚玛撒来代替约押的话，这样的话更可以笼络这个叛军的这个人心啊，看到王真的是完全的来接纳他们哈，愿意赦免他们。所以这个当大卫这样一个建议向犹大支派提出以后，我们看到怎样就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使他们如同一人。好，所以大卫这个做法是非常的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示每啊，就是以前侮辱过大卫的哈，也是这样一个侮辱大卫哈，咒骂大卫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卫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他没有去惩罚他，而是选择原谅他，哈，而是选择就是不去处置他，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儿子丧子之痛，还要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原谅这些背叛他的人，哈，甚至杀他儿子的人，哈，真的是在一个非常难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以一个就是一个王的这样的这个角度啊来去考虑这个每件事情，所以也回到九人姊妹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看出大卫这个治国的智慧和这个领袖的这个风范来，实在是有一颗这个宽容的心。
谢谢小平这么完整的总结大卫那个时候实在很难，他在亲情跟理性之间要做一个很好的选择。儿子死了，父子深情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整个百姓因为他的悲哀，百姓都好像是战败、逃跑、羞愧的名义般，所以这个当约押来跟他谏言的时候，约押是毫不客气啊，他是这个说话很直的人呢、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保罗就讲到说，我们讲话要带用盐来调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讲诚实话是对，但你怎么讲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约押是不管，约押就是做事很直白的， 当他讲出来之后，大卫其实做一个君王啊，他还是蛮有优点的。刚刚那个小平讲了，他听他的谏言，然后他就出去了，坐在城门口，公开露面，然后让百姓的人跟他来沟通。那这点做得很好。到最后讲到一个人物叫做示每啊，他这个真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啊。当大卫落魄的时候，他咒诅他，用石头丢他。现在大卫回来做王了，哎呀，他看他又做王了，赶快去认罪啊，求这个王不要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他认罪，但是他有没有悔改，我们是不晓得。那最后示每是在扫罗做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因为不听他的忠告，自己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他就被处死了，这是他的下场哦。那刚刚呢，小平也讲了，大卫做一个君王，他很有风范，而且他知道怎么用神给他的智慧，这点是我们应该学的。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啊。如果我们从这个人的层面，从这个大卫作为王治理国家的层面，他真的是尽心竭力了哈，做到他的极致了，他的智慧啊，他的怜悯啊，温柔啊，能做的都做了哈。月牙讲话很不客气，月牙是他的外甥啊，是晚辈，而且又是他手下的元帅哈。但是这样公然的哈，这样的去有一点胁迫的口吻哈。一定让他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大卫很忍耐啊，他就做了哈。你看第8节，于是王起来哈，就照着约雅的吩咐哈。这个显出大卫的这个宽容忍耐哈，心很宽啊，这样的一种的品格哈。后来他也忍不住，在这个亚比筛出来的时候，在第21节哈，亚比筛说讲到示每这件事情哈，用一种诘问的口吻啊，对大卫讲话啊，也不是很客气哈。22节，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大家注意啊，这个儿子是复数的，所以他两个儿子啊，一个是谁啊？一个是这个亚比筛，一个就是约雅啊。所以很有可能亚比筛在讲话，但约雅就站在他边上。所以两个元帅啊，出来这个跟大卫讲话哈，这个有一点要强迫他哈去惩治这个示每啊，但是呢，大卫很不客气哈，我与你们有何干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啊？这个口吻是很强硬的啊，因为他知道啊，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啊。前面约雅讲的对，他就做了啊。这次亚比筛讲的不对啊，所以但是他讲话的口吻也是很强硬啊。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我是王哦，要搞清楚啊。所以是这样一种口吻，所以大卫也有这个忍不住要发火的时候哈、啊。而且他对这个示每起誓说：“我必不杀你啊。”示每有没有悔改？真正悔改没有，应该没有啊。如果真正悔改，不会等到大卫回来要做王的时候。再次做王的时候才出来认错，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来哦，他带了多少人呢？带了1000便雅悯人啊，好像成这个欢迎大卫的仪仗队的队长啊，带了这么多人来哈、啊，想表达他的恳切哈、啊，向这个大卫献殷勤哈、啊，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出来认罪的话，他的那个后果是很危险啊。当时这个他第一次出来骂大卫。那个亚比筛就要杀他了哈，那这次回来哇，更是有原因要置办他哈，所以他主动出来认错，不是因为他真心悔改，认识到他当初错，而是害怕那个 consequences，害怕受刑罚哈，所以这种的悔改不是真悔改哈，如果真悔改，应该跑到大卫那里去啊，不要等大卫这个得胜了之后再去认错，而是主动的跑到大卫那里去认错，但是示每没有这样去做哈。大卫也知道，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哈，大卫从这个恢复表面的和平啊，政治上的和平啊，这个他做的都很好啊，但是他怎么做都有人挑他毛病啊，都有一方不喜欢他哈。你看到了第13节哈，他托人去跟这个
亚玛撒讲话的时候，这句话讲的呢，就有人会挑他的毛病哈。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那这个话不是大卫直接跟这个亚玛撒讲，是通过人捎信的。所以这个话呢，一旦传出去哦，所有人都知道哈，约雅也一定会知道哈。所以这个话呢，就会亚玛撒会受到安抚哈，叛军会受到安抚，但是呢，约雅听了就很不舒服了，对不对？这埋下伏笔哈，所以后来这个约雅找机会就把这个亚玛撒给杀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大卫处的这个处境啊，怎么做都不是啊，怎么做都会得罪人啊，都会有一方不喜欢啊。所以刚才小组里面有姊妹分享，就说，这个如果只是用人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矛盾，真是没有出路啊。罪人呐，都是罪人啊，这个搞来搞去都是人的方法、政治手段啊。真正的方法应该是大卫带领全国认罪悔改，把这个罪的问题对付了，才能够真正的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和平啊！因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离开了神呢，人犯罪得罪了神呢，大卫的罪造成这一系列的后面的后果啊，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罪都表现出来啊，那造成这种很复杂的局面啊。那在被掳归回之后啊，尼希米和这个以斯拉这个带领全国的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清理罪的问题这是一条根本的途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警醒的认识这个大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谁来做总统不能解决这个国家根本的问题大选过后。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继续的为这个国家来带祷从哪里带祷从这个国家的认罪悔改，从人心的悔改真的是回到真神的面前，而且教会要警醒我们要起来为主去发光不光是在政治上支持这个支持那，更重要的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出来，人心真正的悔改这个人才有盼望。这个国家才有盼望这个社会风气才能够改变不是通过立法，通过这个东西来解决，那只是治标不治本从根本上是神已经交给教会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问题。
感谢牧师刚才讲的，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北京人嘛，所以我们北京其实像北京大学啊，这些像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啊，这些以前其实都是宣教士或者是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机构帮助建立的。但是他们去的话，他们就是注重在教育啊、医疗啊这些帮助人这个肉体或者是属世上的建立，并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神来说，哈，在神的工作上是一个亏欠。那我们这次大选现在其实看来，这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有这个魔鬼属魔鬼的一方，有属神的一方，但是就像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其实属大卫他是属神的人，但是围绕他的也是有很多的这些私心呐、阴谋诡计啊这些。今天这个故事看呢，其实从属世的来讲，确实是大卫他很有这个政治智慧哈，也是跟他就是有这个天生这种比较宽容的心。然后我们姐妹也分享到，就是说在对儿女的这件事情上，就很理解大卫当时的反应。就你没有办法，就像对待一个普通人一样，好像心里充满着这个公义哈。大卫对这个孩子，只要我们自己有孩子经历过这个，这个过程哈，就你想这个孩子其实他这个亚沙龙死了，那么对大卫来说，对神来说，那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永远的失去一样啊。约押呢，他是比较属肉体的，他的这个抗命，首先他是抗了大卫的命，其次呢，他对大卫的谏言是有道理的，但是是没有爱心的。
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但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哈，从人的道理上讲是做正确的，我们也要从心上讲，从 intention 讲，在神面前受悦纳的才行。啊，就是又要有智慧，又要有爱心。那你比如说这次，川普胜选以后，他的团队在那个后台一起唱《神真伟大》啊。然后有一个就是年轻的这个，可以说是 influencer 哈、啊，那他叫查理·克克，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那么他这次就是 focus 在大学校园里面到处走，那么跟这些年轻人辩论啊。那他跟这个年轻人辩论的时候，他是非常 sharp 的。但是这次胜选以后呢，那他眼含热泪啊，然后他就说，就是全是上帝，全是上帝。所以他在神面前是非常谦卑的。那我们其实做事情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这样，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省察自己是不是向着神的，是不是有爱心的去做。不然的话，你可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在神的眼里，在属世，就是在世界上的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是大卫，他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但是所有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还是要依靠神，要祷告。那我们现在等于是又有了2年到4年的这个窗口，我们真的是要努力啊！这只是一个开始，要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修正我们的心、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社会。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大卫要把亚玛撒城立代替了约押呢？其实约押现在的时候已经功高震主啊，已经差不多不能够被大卫所送机了。约押不论他们怎么样去评论他，他最少做了三件事是值得称道。第一，他劝大卫把亚沙龙接回来啊，以后亚沙龙叛变不是他的错，但是他起码的劝告父子相聚。第二，就是在耶利米十九章，他劝大卫出去了，如果你不去的话，人生思变啊。第三，就是他在最后一章的时候劝大卫不要数点人数，这些方面他对大卫是很忠诚的。能够在第十九章里面很多 complex 的 situation，很多复杂的情况，令人目观不暇。这个时候，大卫的心情是很复杂，也很凌乱。结果你看见他做的事情，也不是全部有智慧啊。你看在这里哈，他让犹太人来接待他，这个是好的，但是他没有通知以色列人。结果最后呢，你看以色列人对他叛变了。这个在明天我们讲的地方。第二点，大卫一直都是为亚沙龙悲伤，这个父子之情。但是哪2万以色列人悲伤呢？大卫为什么不为他们悲伤呢？这些都是他的子民呢，他只是 focus 在他的儿子身上。第三点哈，就是他没有封赏功臣，就像约押的亚比衰这些人为他生打得这么厉害，打了个江山回来，他反而把这个位置给亚玛撒，这个是真是我觉得这个方面作为一个领袖是要考虑一些。最后一点，我关于这个大卫的儿子的死的事情，就是当 Rick Warren 他就是写这个标杆人生的牧师，当他的儿子自杀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人一同痛过悲哀的事情。但是后来呢，他就是演讲啊，他在 CNN 的时候啊，3年之后，他对 CNN 在讲的，他说自杀是个不能够违反的决定，但是很多时候人就用这个决定来对待一个暂时的情况，但是说自杀是 reversible，但是很多事情你不需要用自杀来解决，因为你要自杀一用了之后，这以后都不会回得过来。大卫在这里，我觉得如果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没有见过他讲个荣耀神的一件事，没有讲个感谢神的一件事，他只是把这个哀伤完全的笼罩他的心里面，which is understandable。
但是我们也要留意，当我们有不幸的事发生我们身上的时候，也不要被这些事蒙蔽我们对神的关系。因为主耶稣也说过嘛，如果你爱我，如果你不爱我胜过你的儿女、妻子、家庭的话，你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
好，谢谢美传道的分享哈。所以盼望我们越仔细的读圣经哈，让我们更加的心能够认定哈，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有十字架啊，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问题，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哈。我们的盼望不能放在其他的地方上啊。当别人众人推举耶稣为王的时候，让他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耶稣是退去的哈，耶稣是选择上十字架，而且他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哈，让大家能够认定这一条道路哈，越来越 appreciate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哦呀，不要把这个任何政治的人物抬高到一个位置哈，这个好像成了美国的救主一样，不是的啊，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具啊。真正我们能够有盼望，带给我们盼望的啊，只有耶稣基督自己哈。特别是我们的教会基督徒，一定要认定这一点啊，抓住各样的机会啊，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啊。如果我们花那么大的功夫哈，去参与竞选呢，参与这个 promotion 这些事情哈，我们应该花更大的功夫啊，去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好，我们继续来背哈这一段的经文哈，萨母耳记下7章16节哈，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萨母耳记下七章
七
十六
章十
节，
六节，
你的
你
家
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
国
位也必坚定，
坚
定到永远。萨母
萨母
耳
耳
记
记
下
下
七章
七
十六
章
节。
十六节。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在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读你的话，也求圣灵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而行。主啊，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软弱的，唯有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求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的每一步都是靠着你的恩典、圣灵的带领而行。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渴望你的话，都渴望你今天的灵。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